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今天将继续为你连载《股票大作手操盘术》，透过电波重温经典，希望你能从中有所收获。股票大作手操盘术第四章，到手的钱财。当你处理富余收入时，一定要亲自出马，不能委托他人。不论是处理上百万的大钱，还是几千元的小钱，都适用同样的操作原则。这是你的钱，只有小心看护，它才会始终跟你在一起。经不住推敲的投机方式，是注定会亏损钱财的。不合格的投机者会犯下各式各样的大错，真是无奇不有。我曾经提出警告，对亏损的头寸切不可在低位再次买进，企图摊低平均成本。然而那恰恰是最常见的招数，数不清的人在一个价位买进股票，假定买入价为$50，买进了100股，两三天之后，如果可以在$47再次买进，他们的心就被摊低成本的强烈愿望攫住了。非在$47再买进100股，把所有股票的成本价摊低到$48.5不可。你已经在$50买进了100股，并且对100股3个点的亏损忧心忡忡，那么到底凭什么理由再买进100股？当价格跌到$44时，双倍的承受担惊受怕呢？那时候第一次买进的100股亏损$600，第二次买进的100股亏损$300。如果某人打算按照这种经不住推敲的方式行事，他就应该坚持到底。市场跌到$44再买进200股，到$41再买进400股，到$38再买进800股，到$35再买进1600股，到$32再买进3200股，到$29再买进6400股，以此类推。有多少投机客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对策执行到底，倒是不应该放弃它。上例列举的异常行情并不经常发生，然而恰恰正是对这种异常行情，投机者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防灾难的降临。因此，尽管有重复和说教之余，我还是要强烈的建议你不要采取摊低成本的做法。从经纪商那里，我从来只得到过一种铁定无疑的内幕消息，那便是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当这样的通知到达时，应立即平仓。你站在市场错误的一边，为什么要把好钱追加到坏钱里去？把这些好钱放在荷包里多捂一捂，你可以把它拿去到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去冒险，不要放在显然正在亏损的交易上。成功的商人愿意给形形色色的客户赊账，但是肯定不愿意把所有产品都赊给一个客户。客户的数量越多，风险就越分散，正是出于同样的道理。从事投机生意的人在每一次冒险过程中也应只投入金额有限的一份资本，对于投机者来说，资金就是商人货架上的货物。绝大多数投机者都有一个通病，急于求成，总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财致富。他们不是准备花费2到3年的时间来使自己的资本增值500%，而是企图在2到3个月内做到这一点。偶尔他们会成功，然而此类大胆交易者最终有没有保住胜利果实呢？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些钱来得不稳妥，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他们在那里过手了片刻。这样的投机者丧失了平衡感，他们会说，既然我能够在这2个月内使自己的资本增值500%，想想下2个月我能做什么，我要发大财了。这样的投机者永远不会满足，他们孤注一掷，不停地投入自己所有的力量或资金，直到某个地方失算，终于出事了，某个变化剧烈的无法预料的毁灭性的事件。最后经纪商终于发来最后的追加保证金通知，然而金额太大无法做到，于是这位毫无节制的赌徒就像流星一样消失了。 也许他会求经纪商再宽限一点时间，或者如果不是太走运的话，或许曾经留了一手，储存了一点应急的储蓄，可以重新有个一般的起点。如果商人新开一家店铺，大致不会指望头一年就从这笔投资中获利25%以上，但是对进入投机领域的人来说，25%什么都不是，他们想要的是100%。他们的算计是经不住推敲的，他们没有把投机看作是一项严肃的产业，也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经营这项事业。还有一小点儿，也许值得提一提，投机者应当将这一点看成是一项行为准则。每当把一个成功的交易平仓了结的时候，总取出一半的利润储存到保险箱里积蓄起来。投机者唯一能从华尔街赚到的钱，就是当投机者了结一笔成功的交易后从账户里提出来的现金。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在棕榈海滩度假的往事，当我离开纽约时，手里还持有相当大一笔卖空头寸。几天之后，在我到达棕榈海滩之后，市场出现了一轮剧烈的向下突破行情，这是将纸上利润兑现为真正金钱的机会，我也这么做了。收市后，我给电报员一封电报，要他通知纽约的交易厅立即在我的银行的户头上支付100万美元，那位电报员几乎是吓得昏死过去。在发出这条短信之后，他问我他能否收藏那张纸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已经当了20年的电报员，这是他经手拍发的第一份客户要求经纪商为自己在银行存款的电报。他还说道，经纪商在电报网上发出成千上万条电报，都是要客户们追加保证金的，但是以前从没人像你这样做过。我打算把这张字条拿给儿子们看看。普通投机者能够从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取钱的时候很少见，要么是他没有任何敞口头寸的时候，要么是他有额外资金的时候。当市场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变化时，他不会支取资金，因为他需要这些资本金当作保证金。当他了结一笔成功的交易之后，他也不会支取资金，因为他对自己说，下一次我将赚到双倍的利润。因此，绝大多数投机者很少赚到钱，对他们来说，这些钱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了结一笔成功的交易之后，都要提取部分现金。惯常的做法是，每次提取20万或30万美金，这是一个好策略，它具有心理上的价值。你做做看，也把它变成你的策略，把你的钱点一遍。我点过，我知道自己手中有真家伙，我感觉得到它是真的。放在经纪商账户上的钱，或者放在银行账户里的钱，和你手中的钱是不一样的。手里的钱，你的手指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感觉到了就有了某种意义，这里面含有某种占有感，稍稍减轻了你随意做出投机决策的冲动，而随意的投机决策导致了盈利流失。因此一定要时常看一看你真正的钱财，特别是在你这次交易和下次交易之间。普通投机者在这些方面存在太多纰漏散漫的毛病。当一个投机者有足够好的运气，将原来的资本金翻一翻后，他应该立即把利润的一半提出来，放在一旁作为储备。这项策略在很多场合对我都大有裨益。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始终贯彻这一原则，在某些地方他本会帮我走得更平稳一些的。在华尔街之外，我从来没能挣到过一块美元。相反，由于在华尔街之外投资于其他冒险事业，我已经亏损了数百万美元，这些钱都是我从华尔街挣来的。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例子有佛罗里达地产泡沫中的地产，以及油井、飞机制造业、改善和推广高新技术产品等。在这些交易中，我总是赔得一文不剩。在华尔街之外的这些冒险事业中，曾经有这么一回， 我被激起了强烈的兴趣，于是力图说服我的一位朋友也投入5万美元。他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的介绍，当我说完后，他说 Livermore， 在自己的领域之外，你永远不可能在其他任何生意上取得成功。如果想要5万美元去投机，你可以拿走这些钱，无偿奉送，但是请你仅限于投机，离那桩生意远远的。第二天一早，邮差带来了一张上述金额的支票，我很吃惊，因为我并没有提出要求。这一课的教训仍然是，投机本身就是一门生意，所有人都应该把它当作生意看待，专心致志，别让自己受情绪的激动、阿谀奉承或利益诱惑的影响，一定要牢记在心。有时候经济商无意识地成为许多投机者失败的根源。经济商的生意是赚取交易佣金，除非客户交易，否则他们挣不到佣金。交易越多，佣金越多，投机者应该交易，而经纪商不仅欢迎他们交易，甚至常常有意鼓励他们过度交易。不知内情的投机客把经纪商当成是自己的朋友，很快便开始过度交易。假如这位投机者足够精明，有能力了解仅仅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多做交易，那么上述做法才是恰当的。也许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或者什么时候应当过度交易。但是一旦投机者染上了这种嗜好，很少有人能够足够明智地让自己罢手。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制力，失去了与众不同的平衡感，而这两者对成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从不会想到自己也有失手的一天，然而这一天终究来了。容易得手的钱长着翅膀，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又一位投机客破产了。永远别做任何交易，除非你确知这样做在财务上是安全的。感谢你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你连载股票大作手操盘术后面的章节。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